元宝虽非现行法定国币，究系我国旧币之一种。该苏联羊毛公司纵为便利地方交易习惯起见，竟可以苏联货币按照市价交换，通用元宝行使，自无不便之处。乃该公司蔑视我国币政主权，私自雇用银楼华匠仿铸行使，无论其中有无掺和他物情币，均应严加禁止。苏联羊毛公司在我国境内私自铸造光华元宝一案，在塔城道一李忠林、新疆省长杨增新以及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共同配合下，及时发现并妥善地进行了查禁，保护了民众利益，维护了国家的币政主权，可谓是发现及时，处理得当，没有遗留隐患。此事说明，新疆地区地处西北边陲，偏僻落后，币制混乱，长期惯于使用以两、钱、分为计价单位的银两制。这种落后的币制流弊很多，亟待向近代机制币的方向转变。但是，这一过程也如同新疆地区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进步一样，是非常缓慢的在推进。苏联商贸公司雇用光华银楼工匠私铸元宝银锭一案，虽然过去了将近100年，但这件事所反映出来的新疆基层官员的警觉性，以及对于国家币政主权的敏感性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但是，这起案件实际上更重要的是，揭示了民国初年，新疆省政府、北京中央政府以及新生的苏联三者之间那种微妙的政治、经济关系。无独有偶，民国时期，新疆还发生过一起民族分裂分子企图利用发行新货币的机会，宣传兜售东突厥斯坦分裂思想的事件。分裂分子的图谋能得逞吗？四，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，见证了分裂分子阴谋破产的纸币。抗日战争胜利前夕，民国政府为了做好抗日战争胜利后对沦陷区的接管工作，并最终统一全国的币制，曾经印制了四种中央银行的地名流通券，分别是中央银行东北九省流通券、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、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、中央银行越南流通券。这四种流通券除了东北九省流通券在东北地区流通使用，另外三种都没有流通使用。其中台湾流通券和越南流通券因为局势的变化，虽然都已经印制好了，但是没有正式发行就被销毁了。新疆省流通券虽然正式发行了，但是很快也被收回废弃了。新疆省流通券之所以刚一发行就被废弃收回，是因为在这张纸币上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。下面，我们就通过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这张纸币，告诉大家一个东突厥斯坦民族分裂分子采取移花接木的伎俩，企图通过国币来兜售宣传其分裂思想， 及阴谋的故事。一，新疆省流通券由重庆中央印制厂制版，纸质及印刷技术都很精美，面值有50元和100元两种，尺寸大小完全相同，都是164毫米乘65毫米，形制为横式，正面中央上方为两行汉字，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，左面为孙中山正面头像，右面标注面馆，孙中山头像及面值上方都印有冠字编码，两侧各盖一枚正方形的篆字图章，分别为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央银行副总裁，面值下方边框中标注中华民国34年印，四角印有面值，边框外侧中间下方印有一行小字，为中央印制厂。纸币的设计风格和中央信托局印制处承印的民国33年版法币100元券完全一致，甚至连背面的签字人的姓名都相同。那么，这张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是在什么背景下发行的？东突厥斯坦民族分裂分子是如何动的手脚，又是怎样被民众识破的？新疆省政府最后是采取什么措施，使他们宣传分裂思想的阴谋破产的呢？这要从抗日战争后期，民国政府计划统一新疆的币制说起。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4年9月，民国政府从盛世才手中接管了新疆省，委任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，结束了盛世才对新疆长达11年5个月的专制统治。吴忠信上任之后，为了加强对新疆省的控制，计划将新疆省的纸币发行权收归中央。在这之前，因为盛世才政治上独立于国民党，虽然名义上服从民国中央的领导，但是实际上他却是另搞一套。新疆相当于他的独立王国，流通使用的是由新疆商业银行，后改为新疆省银行发行的新疆省币。当时，民国政府统一发行的法币，虽然和新疆的省币按5:1的比值，也能在新疆流通使用，但是，新疆仍然拥有独立发行货币的权利。1945年5月25日，吴忠信利用在重庆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变，与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鲁白纯商议，决定等新疆省预算确定之后，就从当年8月1日起，新疆省银行停止发行纸币，改由中央银行统一印制发行新疆省流通券。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仅印制发行了50元和100元这样两种大面值的纸币，而没有发行小面值的。这是因为当时规定，原新疆商业银行发行的省币还可以继续流通使用，而新疆商业银行发行的省币面值从1元到10元各种等次的都有。